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1月29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分别是习核心说法出台为何在此时，盘点港台禁书市场吸引力何在。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中共党史学者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以及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好，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让我们首先来看一看核心为何突然成为中国政界的一个热词。进入2016年以来，中国湖北、安徽、天津、四川、陕西等多个省市的大员高呼习核心，纷纷表态要维护习近平总书记这个核心。人民日报发文强调要铸就坚强领导核心，而习近平的核心幕僚栗战书更在1月27日要求中央直属机关强化核心意识，绝对忠诚。这是继邓小平、江泽民被尊为核心之后，多年来中共再度出现核心这个说法。官员官媒高喊习核心，是政治上的逢迎拍马，还是反映党内高层的共识？胡锦涛时代不提的说法现在重提，是反映习近平的个人好恶，还是折射中共领导模式的长久的变化？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我们知道纽约的陈破空先生，首先请您来评论。我们知道2016年以来哈，有关这个习核心的说法确实是不断的涌现，从这个地方官员到人民日报，到前两天栗战书在中央直属机关的会议上的讲话，种种有关这个习核心的表态呢，我想听你来分析一下，就是共同之处是什么，是官员的这个人的这个表态呢，还是说代表党内高层的一种共识，您的看法？
表态政治啊，是中共政治文化传统中的一种。那么就像当年邓小平搞六四戒严和六四镇压，需要地方诸侯表态，后来习近平处置薄熙来和周永康也需要地方大员表态，那么这次提出习核心的说法也需要地方诸侯表态。那么这显然不是地方诸侯啊个人的一个表态，因为他们所用的词句啊完全一样，都是说自觉维护以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个核心，造句完全是一致的。另外呢，说是这个共识，高层共识也为时太早，因为有人表态了，有人没有表态，有人还在观望。比如说这次他们表态是在两会，地方两会上表态，人大政协。那么海南省委书记呢，罗宝明就没有表这个态，而罗宝明前两年陪江泽民游东山，暗示东山再起，说背后还是习核心和江核心的斗争还没有结束。
好，听听杨建立先生的看法。
对，这显然是习近平的个人风格和他的需求，他个人的一些需求所致，是不是他这个是不是他这个受益的？那这个不确定。但是，这几年来，习近平迅速的集权，已经完成了集权，在集权方面应该说是比较成功的。但是，随着权力的增大和集权，随之就来了两个问题。第一个呢，习近平由他自己的这个野心决定的，他自己不仅仅要掌握权力，而且要成政治权威。有权力不一定有政治权威，同时他还想成为思想导师。这两个并不是跟着集权就马上就发生了。另外一个，在现在的中国的政治状态之下，这么集权，那集权的人本身是对权力不放心的，总觉着会受到挑战，因为他没有完成第一条，他没成为政治权威，没有成为思想导师，他仍然是一个政府首脑，一个权力拥有者，所以所有的政策出现了问题都会找他算账，所以这时候他并不放心，尤其在经济下滑的情况下，估计这种挑战对他的信心的动摇是出现了，这时候他急需要把一个核心的这个位置要定下来，这种说法要定下来。
听听高文谦先生的看法。
以习近平为核心呢，我觉得呢，这是中共最高层的，发出的政治号令。那么，与其说呢是各个地方大员纷纷表态，与其说他们是他们这个奉迎拍马，不如说他们不得不表态，选边站。那么呢，联系这个情况呢，这有几个，一个就是前不久刚刚开的政局生活会议，提出以党中央为核心，实际上呢是以习为核心，向党中央看齐，实际上是向这个习看齐。那么再一点值得注意呢，是刘云山在春节前夕呢接见科技工作者说话呢，他提出习近平总书记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把习近平凌驾于党中央之上。 第三个就是刚才你提到这个栗战书，哎，提出来就增加核心意识，要这个绝对忠诚。所以呢，这个我觉得凸显呢中共高层的政治生态的这么一种紧张气氛，必须人人表态，人人过关，向习近平效忠。那么凡是经过文革的人呢，全都知道，越是这么做的话呢，越引起人们的反感。哎，人们虽然口头上说，但是呢，口服未必心服。这凸显呢，习近平呢，在中央内部的话呢，你像毛泽东时代，他不需要说核心，为什么呢？他权威他已经是一言九鼎在那儿，习他要强迫说，所以呢，他就是用这个强制表态这种手法来树立自己的权威，特别是在目前他陷入困境。这么一种情况下，
好的。
另外的话呢，给这些高层的领导人戴紧箍咒，那么话呢，震慑他的党内反对力量。
好的，陈晓农先生，我们知道刚才几位嘉宾也提到，习近平上任三年以来，实际上通过担任各种领导小组的最高领导人啊，已经确立了这个核心的地位。那么为什么到现在才出现这个习核心的这个提法？我就想问，这个时机到底是出于他个人的这个好恶呢，还是说他统治现在到了这个时刻，有这个内在的需要要提出核心这个说法？
我觉得是中共统治的内在需要，比这个权力斗争本身含义要深远一些。要看得更深，才能看出这个问题的要害来。那就是说，中共经走到今天还要想延续统治的话，他已经必须改弦更张。习近平所采取的这个做法，实际上是迎合了中共这个在经济困境条件下要延长统治的这个需要。也就是说，他要通过建立个人的威权和个人专断，用政治高压来迫使共产党的政治精英们放弃一部分在这个改革过程或者是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得到的各种腐败好处，然后用低的成本来维持共产党这个统治。这个问题呢，如果要稍微讲一下的话，就是它的背景其实一直可以回溯到所有共产党政权建立初期。所有共产党政权建立初期都是集体领导，然后呢，这个很快就会变成像斯大林毛泽东那样的，走上个人的崇拜和个人专断。在这种时候，整个的国家在依靠政治清洗和个人崇拜能够维持高度的政治动员力，然后呢，经济上给官员和老百姓都是最低的工资、最低的福利，然后用最快的速度积累资金完成快速工业化。但是斯大林也好，毛泽东也好，这条路是走不下去的，因为一旦他们去世，很快新的领导人就必须重建自己的权威，就为了在这个过程中建立自己的权威而对前任、对毛斯要进行批判，赫鲁晓夫、邓小平都走的这条路。与此同时，他们会开始对在经济力上可以松动，让官员和老百姓都得好处，老百姓是得点实惠，官员是得到腐败的机会。那么这条路很多人以为就可以推动改革永远不停地往下走，其实这个判断是错的。刚才谈到的毛泽东时代是一个这种低成本的统治模式，他靠低工资低福利就能维持，而邓小平、赫鲁晓夫时代就开始进入高成本模式。就高成本统治模式的特点是，
好，那么现在呢，
你要想让这个机器运作，
陈晓农先生，我想提的是现在，为什么现在？
现在的问题就在于，这种高成本统治模式所消耗的经济资源已经超出中共能够承受的范围，因此到了今天，习近平面临的就是中国这个经济状态已经没有办法支撑干部的高度腐败了，所以他必须要把干部以往的慷慨变得非常吝啬，要把给他们的很多好处收回来。在这种情况下，他只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通过建立最高领导人的个人威权和个人专断，压着他们这个顺服。那么他的主要手段就是反腐败，就是谁不肯听话，我就用反腐败实行政治清洗，迫使他们恐惧。
好的，想听听陈伯鸿先生对于刚才陈晓农先生的这个看法，你有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
啊，这个在集权体制下哈，经济政策越是失败，那么政治上就越是收紧。当年的毛泽东制造了大跃进，导致大饥荒，他是这么做的。另外这个北朝鲜的金氏政权也是这么做的。最重要的我是说，提到核心这个概念，实际上是邓小平的一个发明。因为在毛泽东时代，说法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邓小平为什么提核心呢？因为邓小平他不是为首，按照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提名。邓小平他作为副总理、副主席，后来军委主席，他无论如何排不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第一位。如果以谁谁为首的提法，那邓小平就很尴尬，因为党指挥枪。当时的以为首的话就是胡耀邦和赵紫阳，说邓小平又提出什么以他为核心，他一口气说了两个核心。他说他是第三代领导核心，然后他又在退休前
第二代
领导核心，他退休前又说江泽民是第三代领导核心。实际上江泽民这个核心是邓小平钦定的，如果邓小平不开这个口，江泽民自己说出来恐怕得不到拥护。后来这个到了这个胡锦涛时代，江泽民就自私了，江泽民就不愿意把这个核心这个说法让给这个胡锦涛，意思就是他还是核心，而胡锦涛只不过是听命于前台，他仍然在垂帘听政。说这个叫天无二日啊，这个国无二主，一山不容二虎。说有了一个核心，不能有另外一个核心。但是到习近平时代，现在就摊牌了，就说江核心那个称呼究竟过时了没有？他来挑战，说胡锦涛没有被称为核心，那习近平要称自己为核心，那就说习核心出场，江核心就应该退场。
好，杨建立先生。
对，习核心的称法是迟早的事儿，因为习近平的风格，他一定要抓权，一定要这个雄心勃勃。是比他的前任有更大的这个企图心，那肯定的，要迟早要习核心的称法。在这个时候出台呢，我觉得和十九大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十九大大家都在卡位，它是一个小的一个权力继承，要决定的哪些人上，哪些人下。这时候呢，把习核心推出来是现在这个时间最合适，大家纷纷表态，希望在这次这个政治斗争能够占一席之地。那么另外一个，在最近几年的这个中共的话语体系里。它核心啊有一个特殊的意涵，这个意涵呢就是我有跨代影响力，对吧？邓小平是第三代的核心，
不见这个职位直接挂钩，
不是个职位，对。他说我这个是这个第二代的核心，他是有跨代影响力的。那个江泽民也完成了跨代的影响力，当然胡锦涛没有，胡锦涛没有做成这个太上皇。那习近平现在就是说我作为核心，我要主导十九大的这个布局。这个布局直接影响到我未来是不是要退，就是我第二届以后我仍然有这个影响力，所以这个是有这样的政治遗憾的。
特殊的政治遗憾。高文天先生，我们知道确实习核心这个说法引起关注的原因，就像刚才几位嘉宾提到，是因为在邓小平和江泽民的时代呢，这个核心这个说法一直都有，那么胡锦涛从来没有被称为核心，所以大家关注的是呢，就是说核心说法现在被习近平再度弄出台，只是为了十九大之前突出习近平个人呢，还是像刚才陈晓东先生的分析一下分析的那样，就是说意味着中共领导模式的这个又是一个新的一个转变的过程，一个新的长久的变化，对于中国的政治您觉得意味着什么？
中共的这种的党内的各种提法呢，说句实话，从来是采取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从来是因人因事而异。那么呢，就是说核心这个说法呢，刚才破空讲了，那么这发明权是邓小平，毛时代呢，他根本没有用这个。而且呢，在文革中的时候呢，这个当年这个聂荣臻在国防科委提出以他为核心，还这个挨了批。那么的话呢，邓小平呢，他为什么他要提出来这他这个核心问题呢？就是六四镇压后呢，他要对党有一个交代。他同时呢，他推出江泽民作为第三代核心，他的用意是呢，他担心江泽民党内老人和江泽民的同辈，譬如说李鹏、乔石、李日环不服，同时邓小平呢又指定了第四代接班人，等于就是把江泽民给加起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邓小平是这样做的。那么胡锦涛呢，他这个他是当了十年的总书记，最后没有混上一个总书核心呢，他就是呢，我觉得第一个是江泽民不放权。刚才建立讲呢，我觉得是很有道理啊，就是说你核心的话呢，它可以有这个跨代的这种影响力。另外呢，我觉得也跟胡锦涛本人退缩不敢认识呢这种性格有关。
好，陈晓东先生，因为刚才您提到，就是说您觉得这个现在提出核心呢，习核心这个说法还代表一种中共统治模式的一个新的转折，那么我想请您再继续把这个观点再跟我们观众解释一下。
我觉得这个 过去在中国国内和世界上都有一种很普遍的看法，认为说中国的改革是不能回头的，是单行道，只能往前走，不会往后退。但我有一个看法，我觉得中国的改革实际上是环形道，就是它可以倒回来的，转一圈又回到原点。现在我刚才讲的这个从高成本统治模式，就是允许官员腐败，用这种方式维持统治，改成低成本统治模式，就是不许官员腐败，不许官员捞好处，也不给老百姓好处。这种新的统治模式是从习近平开始的，而这种模式并不是习近平一时的这个随心所欲，而是中国现在这个经济状态所导致的一种不得已的选择。这种新的不得已选择就是中共已经没有条件在高成本情况下维持统治了，他要想维持统治只能低成本，那么只能回到这个从原来改革以后大家捞好处的局面，从胡锦涛江泽民这个状态退回到毛时代那种状态，就是你们不能有好处，日子就得苦着过，当官的就不能有什么花天酒地。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全党服从中央，中央服从一人，最高领袖建立个人专断，个人权威权，然后官员们是强迫的必须顺从。所以现在中国官场上这个是一片哀怨，倒不是说官员活不下去，而是他们舍不得过去二十年的好日子。但是就对中共来讲，只有这条路他才能混下去。但是这条路给了中国一个很重要的启示，那就是中国的改革，实质性改革已经终结，中国今后将不再可能有思想解放，有任何的政治进步了。这是中国很实在的一个很危险的局面。
好，杨建立先生对此有要补充的几句话。
对，我觉得小农先生讲的非常好。我们回顾这个六四以后共产党的统治，它有个特点，它快速的推进经济发展，这个主导性的发展，同时呢吸收精英阶层，这个经济发展产生了一些中产阶级，马上吸收到这个体制内，使得他这个政权是稳定的。但现在如果按照程晓农先生讲的低成本这个运作，也就是说这些中产阶级就会不断的从这体制内给吐出去。这时候呢，这个政治危机可能就要出现了。这只是我的一个 comment， 一个。
陈伯宏先生。
我觉得这个中共高层领导层呢，在这个现行体制要站住脚啊，他党内党外两个评价标准不一样，党外看改革，党内看经济。那么你如果有改革没改革，决定你在这个党外是否得民心。那么党内呢，就看你经济水平，如果经济好和经济坏，看你能不能够在党内得到拥护。那么现在中国经济啊是非常糟的时候，那么习近平的各项经济政策都归于失败，在这个时候他的危机感就强化，他要政治上强化这个核心意识。说这个说法，这个核心的提法，可以说他的权力更进一步，也可以说是那个权力斗争白热化的表现。比如昨天有一个新闻说，中纪委点名了这个对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的这个行政处理，这个点名啊，就是暗示环球时报不代表习近平和王岐山，这是一个信号。这种风向很多，就现在的权力斗争还是非常的激烈。而现在中共这个体制下有一个危机，就是说这个制度无法解决最高权力的交接问题，就既没有民主，也没有集权。也没有集中，你比如民主，美国、台湾，他选了一个总统，有民主，这个总统就有权利，得到了授权，他可以阻隔，他可以说了算。那么在这个极端独裁，比如说北朝鲜，他也可以说了算，那极端独裁。中共这种啊是不伦不类，就说又到了一种什么独裁无胆，民主无量这么一个悖论那个阶段。习近平他不是民选的，说他没有得到广泛的授权。而在党内来说呢，这个通过派系斗争，通过权力斗争上去，其他派系可以不服，为什么是你，为什么不是我，比如薄熙来他就不服。说在这个时候习近平觉得这个他要立足自己啊，他必须通过现在这个重新打乱了重来，比如说军改就这个措施，把军队打散了，结构打散了，重新组合，任命自己的人马，才能巩固权力。说反映了这个制度仍然处在一个焦虑状态，就是最高权力无法得到解决，十九大仍然面临这个焦虑。现在提出习核心是为十九大做垫底的准备。
好，我想听听高文先生的看法。我们知道习近平总揽这个政治、经济、国防、外交各类这个重大的事务，确实是现在高居核心地位。我想问的是，这种执政的方式有何危险性？我们知道昨天《纽约时报》还报道了习近平的一个内部讲话，显示他曾经痛批党内同僚的这个政治阴谋。那么这一方面显示这个习近平对于身居高位啊，他对自己的这个危险性还是有所认识。另一方面，是不是也显示他这个战胜对手的这个绝对的自信？我想听听高文先生您的分析。
我觉得话呢，这个习近平呢独揽大权呢，他实际上现在正在走毛的老路。这种独断前纲的这种那个做法的话呢，这个一旦的话呢，最高领导人犯了错误，是没有办法纠正的，也没有人可以纠正，只能沿着这错误的方向呢一路狂奔下去。这个文革呢就是前车之鉴。那么那个实际上在这方面呢，中共包括中共的这个高干的这些人的话，在文革中的话呢都是家破人亡，有很惨痛的那个教训。但是现在这么一个情况下呢，这个不光是普通的老百姓，而且的话呢，这个整个国家的话呢，这个形势的话呢，也都会在这个习近平这么一个专制的情况下，那么话呢使得矛盾更加激化。我想再回应一下刚才说的这个习核心出台的这个原因，我觉得主要有两个方面的那个原因。第一的话呢，就是习近平上台以后啊，集权有术，现在呢他已经到了明治时归的时候，可以公开亮出这个习冀中央的这么一个招牌。第二点呢，就是说的话呢，他反腐得罪了党内很多人，现在经济又搞得一团糟，因此反对声浪非常大。他必须要的话呢，在这个问题上呢，他要来控制这个党内的，压制党内的不同的声音，就是不许妄议中央。但是呢，中国的这共产党的这个治国，铁腕治国或者集权治国呢，他本身呢，他是说你政治上，只要政治上一搞左的，经济上立即滑坡，这是共产党的一个铁律。因此呢，习近平现在这个把权力抓在自己手里面，想挽救经济的这种困局，实际上这是一个怪圈。你越在政治上你搞集权，经济上就越搞不好，越搞得一团糟。
嗯，好。
与其说是挽回经济上的败局，不如说他避免批评。
嗯，
因为什么呢？刚才我们讲了，习近平是一个权力集权者。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是政治权威，更不是思想这个导师，恐怕他永远做不成。
嗯，
如果你不是一个政治权威和思想导师的话，任何政策的出了问题你都要负责任的。所以呢，现在面临着负责任，就出现了大家对他权力的一种信心的危机出现。这时候用习核心来硬加这个权威是他的政治需求。大家不要忘了，这种叙述办法，以谁谁谁为核心的中央，以谁谁谁为首的中央，这种叙述办法往往是政治危机时候的产物。
嗯，
比如说没有危机的时候，你干嘛要这么讲呢？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就说明有人可能要挑战他，彭德怀要挑战他了，那时候就要有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吧？那个邓小平提出来核心论，也是因为六四，他受到党内党外的批评，党内左派右派这个什么改革派和保守派都批评他，这时候他就说，他就会创造了一个代论，就是一代、两代、三代的代论，同时又创造了核心论，来这个化解这个政治危机。所以这个核心的说法是危机时期产生的。那江泽民的核心是怎么得到呢？因为大家都不服气，不服气呢就说要以江泽民为核心。那现在呢就说明什么呢？习近平对自己的权力是极为没有信心的，这时候受到了挑战，所以说才有一个核心一定要加冕的这么一个过程。
嗯，我们知道确实地方诸侯和这个官媒高呼这个习近平为核心啊，确实刚才大家都提到政治重，这个中国的政治经济局势都是很严峻的这个时刻。那么最近的瑞士的这个达沃斯举行的这个世界经济论坛普遍的不看好中国经济的局势，有很多的担忧。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的意见，就是目前的这个经济形势您觉得为习近平的政权带来了什么样的挑战？请你简要的跟我们分析一下。
我觉得很简单，就是说中国经济的退市已经无可挽回，所以李克强也不去达沃斯了，因为实在没什么好再多说的，说什么都是空话。现在简单回顾一下过去20多年全世界对中国经济的繁荣有一种幻觉，那就是认为那种繁荣是理所当然的，而且是会永远持续的。事实上错了，中国的繁荣是偶然的，它靠两个景气，一个是出口景气，就是加入世贸以后 中国趁这个机会利用外资大规模出口，连续多年每年出口25%的增长，甚至35%，然后很快撑不下去以后，中国又制造了一个土木工程景气，就是靠房地产和城市建设用这个办法来拉动经济，以至于中国短短两三年就用掉了美国一个世纪所消耗的水泥。但是这种两种景气都是不可能长期延续的，所以习近平今后面临的是不可能再有经济繁荣了。所以刚才前面各位嘉宾谈到说这个领袖专断可能导致经济滑坡，这是一种从假设站在国家利益的角度去看问题，但如果你是从共产党那个利益去角度去看的话，他已经把国家绑在战车上了，就是说对他来讲国家滑坡已经是既定的了，剩下的问题就是共产党是不是能够多延续几年。我觉得这个从这个角度去看，习近平的个人专断是为了这个服务的。
嗯，好的，那么因为这部分时间不太多，我想请各位再就这个习核心这个问题再每人再做一个短评，有什么要补充的，首先请陈伯公先生来说一下。
我觉得这个习核心这个提法呢，在这个时候提出来，它有一个除了这个经济形势之外，除了就是巩固这个核心以外，这个跟十九大有关系。我觉得这个习近平执政三年并不是大权在握，还在巩固权力的过程之中。那么现在如果是寄希望于十九大的话呢，他现在全省各地啊都这个布局，全国各地的这个地方大员都布局。那么如果寄希望于十九大的话，可以说这五年已经没有什么看头了。另外我们不要忘了，这个中国的这个经济悲剧一发生啊，就会发生政治悲剧。当年毛泽东搞这个大跃进失败之后啊，就受到了刘少奇他们的政治上的挑战。这个毛泽东为了维护他的地位，甚至把刘少奇这人打倒。那么同样道理，在北朝鲜呢、发生了经济危机啊，这个金正恩，这个叫张承泽受到了张承泽的挑战。那么张承泽认为自己搞经济有办法，结果反而是被金正恩猝死。说在这个时候啊，这个党内的这个斗争呢是这个风起，说这个斗争呢还没有结束。然后十九大如果习近平的权力才能够确认的话，也就是说十九大之后才能看到习近平时代，而习近平如果按照常规再执政五年，就是他的第二届。那么到了第二届，那么他是不是能够这个顺利的下台，那个最高权力能不能顺利的交接，那么到现在他的核心地位如果不能迟迟确定的话，到他交权的时候，恐怕中国高层权力斗争会更加激烈，而且那个时候会出现一个分崩离析的状态。
嗯，好，听听高文清先生的看法。
习近平为核心呢，这个东西呢，它是这种目前的这个政治经济和全面情况下这个出台的这么一个，这既有习本人的个人性格，我同意刚才上面嘉宾所说的，同时呢，也是共产党这个集权体制的一个必然的一个那个表现。所谓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所谓列宁当时提到的这么一整套思路，所以最终的结果呢，他搞党内民主呢，实际上最终的话呢，要一个人说了算。邓小平当年提出以他为核心，他核心他的邓小平概念是什么呢？是他拍板说了算。他说毛时代是毛时代拍板说了算，那么邓时代。他说呢，邓时代是他拍板说了算。当然，陈云这些人未必心里真服。他说呢，希望江泽民什么时候能够拍板说了算，那么我们老一辈就放心了。那么现在习近平呢，又给自己加冕，带上这核心的这么一个桂冠。但是关键是的话呢，他的权威呢，他不是说你带什么样子的这个桂冠你可以真正有，而在于你真正的能够解决中国面对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而这一点呢，这对将对习近平这个核心将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你如果搞不好的话，你就要承担责任。
嗯，好，谢谢先生。
我们不要忘记了，中国共产党在统治时期犯的最严重的错误，都是在绝对服从的时候。换句话讲，现在习近平要犯大错误了。在他前面呢，我觉得有三大危机。第一个就是刚才讲的，就经济衰退，这个是共产党统治长期依赖的一个合法性资源，这个资源就会马上就要这个没有了。 第二个呢，就是说随着经济衰退加上这个习近平反腐的统治的方式，使得很多精英阶层可以从这可能从这体制里要出去，成为政府的对立面。第三个这个危机就是权力继承危机，这是所有的专制政权都要有的。所以习近平现在面临着这三大危机，在进行绝对的服从，他将会越来越不了解中国的情况。他的所有作为让我更加相信他将是成为中国这个红色帝国的最后一个皇帝。
嗯，好，程晓东先生，最后请您一分钟时间。
现在国内的很多官场人士都认为官场懒政怠政是习近平的一大危机。其实我觉得未必，原因很简单，习近平现在的权力基础大家看漏了一点，就是反腐败就是他的权力基础。他通过反腐败，通过现在要官员申报财产，把官员们的把柄权捏在手里了，谁要是不服从不顺从，他用反腐败这样的手法就可以完成政治清洗，把谁完全消灭掉。在这种情况下，他所要求的不是官员们的积极行政，而是官员们的无条件顺从。而对官员们来讲，我觉得这条做到并不难，再过两年他们也就适应了，他们就放弃他们那个过去20年那种花天酒地的这个美好生活，那个生活一去不复返了，他们就得乖乖的在习近平的威压下过下去。
我补充一句话。
好，请讲。
这个习近平总揽朝纲，包括总揽了经济上决策权，有他自己的风险，因为你权力有多大，责任就有多大。中国经济出问题，人们不会怪李克强，倒是要怪习近平。
嗯，好，有关习核心的说法为什么现在出台呢？我们今天就讨论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盘点一下港台禁书市场，看看这个市场的吸引力何在。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